田慧，还有 Joy， 还有林弟兄，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哈，看到田慧和他的妈妈，Joy。Joy 是星期三才刚刚从上海过来的，对。然后他们会跟 David 弟兄和苏珊姐住在一个楼里头。啊，感谢主啊，特别欢迎，欢迎 Joy， 欢迎 Joy。对，也再一次欢迎叶子和林弟兄。好，感谢主。今天呢，Betty 姐她女儿得了新冠，然后 Betty 姐她昨天晚上开始忽冷忽热的，身体特别的难受，所以他们今天就不过来，我们为她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你预定我们得永远的生命，感谢你在这一生当中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是我们心灵的玛拿，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主啊，你就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喜乐。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按着我们每个人的名来招我们，你知道我们灵魂深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灵里最深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信你的。主啊，今天早晨就愿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面蒙你的光照，也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你坚固，让我们再一次确认我们儿女的身份，让我们确认我们这蒙爱蒙召蒙福，我们蒙在你里面这绝对蒙爱的身份和确据。主啊，我们当中如果有软弱的，不管是身体软弱的，灵性软弱的，主啊，愿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或者是安慰，或者是光照，或者是鼓励，或者是坚固。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今天再一次从你得着那属天的力量，属天的玛拿。主啊，你是生命的赐福者，我们是生命的领受者，你是恩典的赐予者，我们是恩典的领受者。愿我们单单来仰望你，抛开一切的杂念，愿我们单单注视你。愿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得着生命的力量。主，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同盟造就。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已经讲到第八次了，关于情绪方面哈，关于情绪方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查验出自己有什么谎言？阿里有没有？有没有？上次上星期 David 弟兄分享哈，他说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谎言，就是关于对死亡的惧怕。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有些谎言在我们的心中是很深很深，因为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就这么认为的，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认为的。所以很多的谎言是很难，我们自己是很难察觉出来的，是需要特别的祷告去求主光照， 特别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哪些地方还有谎言，在灵魂的最深处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我们觉得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生命、情绪和谎言，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哈。那人的生命力是受情绪的影响，人的生命力是受情绪的影响。人只有在一个平安、喜乐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才能生出智慧、能力，生出一个力量，也才能够活出爱。刚刚九安娜带我们，你才能够活出爱，才有能力，是在一个对的一个情绪当中，我们才能够活出爱的。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常常情绪不稳定的人，他很有智慧，或者说他很有能力，没见过。一个常常情绪上上下下，一会儿抑郁了，一会儿发怒的人，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情绪，他能够有智慧和能力的。所以情绪是我们做事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你情绪不对，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比如抑郁的情绪，什么事情没有能力了，没有智慧了，你根本没有力量，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没有做事的一个基础。所以情绪是我们做事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上次又讲到说，情绪是由你的意念决定的。你在想什么？你觉得这个人很可气，然后你就生气了。然后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可怜，然后你就生出的是怜悯的情绪。然后你在怜悯的情绪里面，你是平安的，是不会动怒的。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哈。所以情绪又受意念的影响，所以说情绪管理是意念管理。你在想什么？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气，那你就生他的气，你就可以一直生他的气。如果你说，哎，这个人他也挺可怜的，他这样做受魔鬼的欺骗，哇，他很可怜，那我就不会生气，我们就会在一个平安当中。意念，那么意念又是受我们的观，就是我们上次说受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我观、我们的成功观、我们各种观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没有手没脚的 Nick， 当他的自我观，如果他认定自己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无价值的，他认为我这个身体生下来就这样，如果他的自我观就说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如果他是这个观带出来，他的意念常常那个我是个废物，我是没有用的，然后这个意念常常影响他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怎么样？他的情绪会怎么样？所以他会自杀，他小的时候会自杀。所以我们的观决定了我们常常在想什么。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解释是什么？我的解释是什么？所以我今天题目定的是人心中的谎言按下情绪的痛苦按钮。你一想到我是个废物的时候，你的情绪马上崩溃的。只要你想到我是个没有用的，我们讲到说，只要你想到说这是不好的，我是不好的，你不要想有好情绪。如果思想是不好的，情绪是不可能好的，是不可能好的。然后 Nick 他当他的自我观发生改变，他相信我是独特的，我是独一无二的，上帝造我有独特的价值，不是一个废物的时候，他用这个观，他的意念常常充满的时候，我是独特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健康了，他就有生命力了，然后他也能活出他的呼召。所以这些观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些观也成为人的信念，也成为我们的信念。所以是我们的信念决定了我们的意念，决定了我们的解释，这件事情我怎么解释它，我的反应，然后这个解释这个反应又决定了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情绪又决定了我的选择，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行动，然后我的行动决定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的命运。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说，体贴圣灵，新译本的翻译是以真理为念，以神的意念、神的愿望为念，就那个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以真理为念。我想到真理的时候，它带来的就是平安、 就是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以谎言为念，就以非真理的不是神的话语为念。我想到的是我是个废物的时候，就是我以肉体为念，叫体贴肉体，带来的是死亡。所以很多的病叫什么？病叫情绪病，很多病是情绪病。为什么会有情绪病？是因为当我们以非真理的意念为念的时候，我们按下了我们情绪的痛苦按钮，我们就开始怀恨了。我们那个惧怕的情绪，我们恨的情绪，苦毒的情绪，不饶恕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焦虑的情绪，它会在我们的里面，你含着那个怒。所以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我们一直含着这些苦毒，含着恨，含着焦虑，含着惧怕，你含着它的时候，身体得的病就叫情绪病。很多病是情绪病造成的。而在情绪病之前，是因为我们用谎言来反应了，我们用一个不对的不合乎真理的意念，当它被激活的时候，它就按下了你情绪的痛苦按钮。所以可以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常常不稳定，一个人情绪常常忽上忽下，可以说是他的谎言比较多。因为他只有用谎言来反应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情，就引爆情绪。本来我今天跟蒋安娜说，我定的题目是人心中的谎言被激活的时候引爆情绪哈。所以如果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说明我们的谎言多，因为你常用谎言来你激活它，你就按下了那个情绪的按钮。当我们每一次用谎言来反应，每一次我们用一个不对的意念，错误的自我观，你来反应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按下了情绪的痛苦按钮。所以可以说，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谎言。我们人生痛苦的根源是我们里面的那些观，谎言。所以人和人的不同，人与人命运的不同，是观的不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自我观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命运的不同，是观的不同，是信念的不同，它带来整个的是命运的不同。这个观，这个信念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是在灵魂的，它决定我们的愿望。你的灵决定了你喜欢什么，你愿意什么，你愿望决定了我们的解释，决定了我们的反应、选择、情绪、命运。所以拯救实质上，拯救实质上是信念的拯救，拯救实质上是信念的拯救。有人说啊，我今天穿红的、绿的可以改我的命哈，我今天就有好运气啊。穿红绿是不会改变你的命运的，信念改变才能真的改你的命啊。才信念谎言除去了，你的命就改了，谎言除去了，命运就改了，就改了。所以信念的改变和观的改变，信徒我们是不断的不断的除去谎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情绪应该是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喜乐的，应该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智慧，也越来越能够活出爱。你不能活出爱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的，不对的情绪是不可能有能力活出爱的。所以耶稣来，他是带来的是真理和恩典，他是用真理和恩典来拯救我们。因为拯救实质就是信念的一个改变，就是信念各种观。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提摩太前书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顺便讲一下，我们寻找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教会是传讲全备真理的地方。人情人义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不能帮到我们什么，人的爱也不能释放我们，它是顶多是一个安慰。真正释放我们的生命，真正我们的生命得着自由，得着医治，是真理。谎言除去就是这样，谎言除去，你的命运就改变，你整个情绪就改变，整个情绪就改变。 所以谎言，但是谎言真的是很深。所以其实这几，我们连续已经讲了几次谎言的信息哈，我个人是非常的重视，所以我才一直在讲，每次都是谎言和情绪哈。我个人觉得因为它很不容易察觉。很不容易察觉，很多谎言是很深，但它确实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它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痛苦，我们人生不顺利，我们的命运，我说命不好，你有谎言一定有。所以 David 弟兄上次说，可能那个谎言是一辈子的，一辈子我都不觉得那是谎言，所以它叫谎言，因为你不觉得它是谎言，所以它叫谎言。所以拯救的第一步，拯救的第一步就是光照、拆毁、破碎谎言。拯救的第一步一定是先要，所以昆丽姐那次第一次来教会，我们刚好讲到破碎，所以昆丽姐就一下子印象很深。破碎，破碎什么？你觉得破碎什么？破碎的是谎言，那个关破碎，光照破碎，拆毁就是拆毁，用真理来取代。所以我们这一两个月哈，我们就来一次谎言大扫除，谎言大扫除。所以我们一次又慢慢的来，我们一点一点的过，看看我们生命中还有什么谎言没有，而那个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很多时候痛苦的根源。我们上次讲到自我观，上次讲的是人观，在前一次讲的是自我观，自我观，上一次讲的是人观。今天我们来思想成功观，成功观，看看你的成功观合乎圣经吗？你的成功观合乎真理吗？你的成功观合乎圣经吗？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成功人士，有没有听过成功人士？你心中的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你心中的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先问一下，你觉得马云成功还是你成功？马云成功还是你成功？你成功。阿里，你觉得马云成功还是你成功？马云成功还是你成功？你觉得所罗门成功还是你成功？谁成功？你觉得毛泽东成功还是你成功？你觉得川普成功还是你成功？这个实际上是看你的成功观的。你觉得谁成功？你觉得谁成功？两周之前哈，有一对夫妻，是我以前认识的一对信主的夫妻，两个都信主，然后先生还在读神学院。上星期六他们到我家里来祷告。因为弟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被别人告了，然后追他们合伙承包了一个很大的生意，然后后来呢疫情之后呢，然后他就想要退出来，结果别人就把他告了，而且要追讨好像上百万还是多，反正很多的钱，然后很麻烦很麻烦，光是律师费一个电话就是500块，然后律师费都是一次就上千，都已经花了上万块钱了，哇，就是把他们拖的，你知道吗？那件事情就烦得不得了。然后那么上上星期六他们到我家里来祷告，那我们，然后我们祷告之前呢，我就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求神介入，对吗？我们是求神来帮助哈，介入这件事情。那第一个我们要查验的是你在神面前能站得住吗？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就是我要先查验的是这个，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在神面前站得住吗？你要求神来帮助你，我先要来对付我是不是在神面前有站不住的地方。那我以为我就想，哎呀，可能那个问题就说，哎呀，交友不善哈，怎么找了这些合伙人，怎么搞了这么几个人合伙，然后这些人，我说你怎么会交友不善，怎么认识这些人哈。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是这样。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因为弟兄还在读神学，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罪，他说我知道我要悔改的地方，他说我太想成功了， 因为他是非常能干的人，他之前承包了一个小的店，然后就很成功，然后他就想再做的更大一点，然后他又承包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意。他说，我觉得我很能干，然后我想让别人都觉得我很能干，我就是能干。他本来就是能干，他想更能干，而很能吃苦，非常能吃苦，然后他就想更成功。他说，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神，窃取了神的荣耀，让别人都觉得我很厉害，就像大卫数点人数，让人觉得是我很厉害，我很厉害，骄傲的罪，骄傲的罪。所以我在想哈，我们之前讲到说，姐妹们容易落入的谎言是那个恋慕丈夫。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姐妹们容易落入的谎言就是从人身上去抓爱，这是姐妹容易的，叫恋慕丈夫。所以哎呀，就要抓这个丈夫的爱，如果得不着就很痛苦啊，很难过。因为这个谎言就是不是从上帝那里得爱，老是想从人身上去抓爱，他给不了你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人观的错误。如果说姐妹比较容易落入的谎言是在情感上，这个在人身上抓爱的话，弟兄们比较容易落入的谎言就是从事业、从财富来证明自己是成功的，这个是一个谎言。想要用事业和财富来证明我成功，这是一个弟兄们比较容易落入的谎言。阿丽笑呢，阿丽有没有？阿丽有没有？证明我厉害，证明我成功，是用事业和财富来证明。好，那我们谈到成功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成功标准不一样，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以什么来衡量？当一个人说马云很成功，他是以什么来衡量？他是以事业和财富来衡量的，他是拿这个标准来衡量马云很成功。当一个人说毛泽东很成功，他是以名望和权力来衡量，他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家庭、以孩子来衡量，毛泽东就不是成功的，他就不成功。所以我们的标准，我们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成功呢？地上的成功观主要是以事业，下一页哈，事业、财富、权力、名望、家庭、婚姻、长寿、安康。地上的成功的衡量标准往往是这些：事业、财富、权力、名望、家庭、长寿、安康来衡量。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事业，一个男人没有事业，然后你会觉得哎，他有点遗憾，你觉得他有点遗憾。或者一个女人她没有婚姻，没有孩子，哎，你觉得哎呀，她有点遗憾，你会觉得她有点遗憾。如果你觉得有点遗憾，说明你是接受这个成功的衡量标准的，也就是你是接受这个成功观的，所以你会觉得她很遗憾，有点遗憾。你觉得一个男人没有事业，一个男人没有房子，我知道娇叔要买房子，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房子，哇，如果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点遗憾，这个女人没有孩子，她没有婚姻，还有点遗憾。如果你觉得有点遗憾，是你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点遗憾哈。那如果这个人是我，如果是我是这个男人，我没有事业，我没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很可能当我接受这个成功观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什么失败感，会吗？我接受这个成功观，那我什么都没有，那我是不是就失败的？我就有一种失败感。或者一个女人她接受这个成功观，那我此时的我就应该觉得我很失败，我就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失败感，我就常常在一个失败感里面。我知道很多人哈，有些人因为没有上大学，一辈子有一种遗憾感，有 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我知道哈，就没有上大学啊，很想上大学，可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成大学，一辈子会有一种遗憾感，而这个遗憾感可以跟随他一生，一辈子都在一个遗憾感里面，在一种失败感里面。那当我们用这个失败，用这个失败感去反应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情绪会好吗？我一生都在一个遗憾里面生活，你觉得我的情绪会好吗？有的人一辈子为了一个职称没有评上，就一直闷闷不乐了，就一直闷闷不乐了。有的人因为一个失恋，一个婚姻的不顺利，就一直落在一种失败感里面，一直在一个后悔、遗憾或者是失败感里面。所以错误的成功观会带来错误的自我观，还是留在这一页哈，等一下，还是留在这一页哈。错误的成功观会带来错误的自我观，一次高考失利，一次失恋，一次离婚，一次工作的差错，他会定义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这个是最要命的。你本来就是那个事情，你这个事情没有达到，但是他定义自己就成了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是不好的。我一次失恋，我就定义就是因为我不好，没人要，我就定义了，我就给自己加了一个定义，然后凡事都用我不好，我的错，我失败，我命不好。我知道有人就说我命不好，他就一直给自己的定义就叫我命不好，然后我们凡事都用这个去反应，你就一直在按下自己情绪的痛苦按钮，你就一直了，因为你用这个去反应了，每件事情都是我的错，每件事情都是我不好，每件事情都是我失败，我命不好。所以错误的成功观带来错误的自我观，而错误的自我观，抑郁症就是一直用我不好，我有罪，我做不好，用这个一直在按你的抑郁的情绪的按钮，每一次通过这个意念反应的时候，都是再一次按下痛苦的按钮。如果我们用地上的成功观这个标准，那耶稣是最失败的，没有婚姻，没有钱财，没有住房，还短命，而且在一种最羞辱的方式去死去，我们中国人叫不得好死，是一种最羞辱的方式，最痛苦的方式去死去，什么都没有，用我们这个什么长寿安康什么，用这个衡量一下，耶稣是最失败的，最失败的。如果用这个标准，那个没手没脚的 Nick 还有一些残疾人一出生就是失败了，他一出生就是失败了。尼克一出生，用这个来衡量一下他，一出生他注定得不着这个，他是一个需要靠着别人才能生存的人，注定就是一个失败者。刚才我们说，尼克如果接受这个成功观，那他就定义自己是一个废物，定义自己是毫无价值的，然后他凡事都用一种失败感，这个失败感、无价值感、废物的这个感会一直跟随他一生，会跟随他。所以当他八九岁的时候，这个东西他就承受不住了，他已经承受不住这个情绪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自杀了，就自杀过，他承受不了这个东西。而当他接受，他不接受这个成功观，我接受上帝怎么说，我接受上帝的话语，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独一无二的，他说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我是尊贵的，我是独特的，然后他造我就有他的美意，他造我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的，他用这个意念信念去反映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他的人生是怎么样，他现在走出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是跟他的观的改变直接有关系。他之前的那个观就带来的是自杀， 现在他的成功观改变了，我按上帝的话语来，我重新，我知道我是什么人，用这个观带来不同的情绪，带来不同的命运。所以上帝，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尊贵的时候，我们信神作，这是我们之前讲的，他要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我信我是尊贵的，然后他就为我做，他就要打开让我看见我什么地方想独一无二啊，我什么地方有价值啊，我相信我有价值，我虽然没手没脚，我有价值，我信上帝按照我的信来让我打开，让我看见我什么地方是有价值的。 Nick 的价值在哪里？ Nick 他一出现，他就能拯救那些因为一些挫折，因为一些问题就陷在一种失败感挫折感里面就出不来的那些自怜的人，那些人一看见 Nick， 哇，他可比我苦多了，我哪有他，要按失败来说他是最失败的，比我更失败呀，人家能活出。所以 Nick 一出现就能够拯救那些常常落在失败感谎言里的人，他们从失败感里面出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谎言，脱离这个谎言，脱离那个自怜，脱离自怜。那可是对人生命的祝福。他的价值在哪里？他的价值就是他一在那儿就给我生命一个祝福，他拯救我脱离了那种失败感，那种自卑自怜感，也就拯救我脱离了情绪的灾难，也拯救我脱离了那些哦，整天觉得自己可怜呐、啊，就是这个事情啊、没做好啊，挫折。所以我们相信的时候，上帝会为我们做，会他会让我们看见你的独特性在哪里，你的价值在哪里。那首先是他要接受真理，首先是接受真理，用真理的观。所以成功观很重要，成功观很重要。很多情绪的灾难是因为错误的成功观造成的，它带来错误的自我观，带来你整个的情绪，整个的命运的一个走向。所以地上的成功观哈，这些成功观带来很多人生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它带来哪些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成功观会带来错误的自我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一次的没有不顺利，高考失利，一次的不顺利没有成功，带来错误的自我观，他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了，认定自己的命运就是我是一个命不好的人，他定义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一生活在失败感和遗憾感当中，以至于造成生命的被偷窃、杀害、毁坏。你是生命被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你一直活在一个遗憾感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偷窃、杀害、毁坏。第二，它会带来增进嫉妒、比较，又使人犯罪，你会为成功不择手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啊，那些人就是为成功就想就挣钱嘛，做生意嘛，事业嘛，然后他为成功就不择手段了，就要去告别人，就各种手段，最后就是诱使人犯罪，诱使人犯罪。第三，错误的成功观，错误的成功观会，下一页看一下，对，错误的成功观会利用神，利用神，成功神学哈、啊，成功神学的问题是成功的定义错了，成功，所以叫利用神来成功。首先，成功的定义，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成功神学的错误是在于成功观，成功的定义错了，叫利用神。到教会是利用神来满足我在地上的那些追求，我所以为的成功，并且他还会激发人去靠自己。那我们就追求了，然后你就很可能是靠自己了，就不靠神了，靠自己带来的，然后你又不能， 做不到，然后就会带来很多的控告，又会接很多的控告，然后情绪又是一个灾难，情绪又是一个灾难，靠自己都会带来情绪的控告。第四，如果按着这个地上的成功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会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情感，我们会投入很多，对吗？我们的一生按着地上的这个成功观，谁是最成功的？所罗门。我们刚才说所罗门是最成功的吧，刚才我们把那个拿出来，他是不是什么都有？所罗门啥都有吧，他啥没有啊？他什么都有。然后所罗门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没有人敢说虚空，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呢，他什么都得到了，所以他有资格说都是虚空的虚空。我们没有资格说虚空，我们没有得到，你不知道那东西是不是满足我，他都得到了，所以他是最有资格说这些是虚空的虚空。他发现心灵得不着满足，就所有刚才这些他都得到了，最后是一场虚空，心灵没有满足，没有满足，所以是浪费生命。如果你以这个为方向的话，是叫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了生命。第五，它使人常陷在一种不满足感，常有一种不满足感。如果那个是成功的话，我就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因为它是成功嘛，所以我就要追求更好的事业，更大的成功，然后更大的房子，或者是更羡慕别人的婚姻，就羡慕啊，哦，他那个是成功啊，他的婚姻是真成功啊，你就会羡慕他的婚姻，你会羡慕，你会有一种对自己婚姻的不满足，不满足，羡慕别人的孩子，你会常在一种不满足感当中。圣经上说知足常乐，那不知足就不乐，是吧？是这个逻辑吧。不满足感是情绪的大敌仇敌，不满足感的人是不可能喜乐的，不可能。不满足感是情绪的大敌，我们在讲生命力，要讲情绪，不满足感是生命的大敌，敌人是他，是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常常不喜乐，你要去查验，可能刚才我们列的那一堆东西，可能你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你还有一种不满足的地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对一切带不走的身外之物的态度是什么？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对一切带不走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知足，就是知足，知足。神说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按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我们刚才忘了读经文，我们上来忘了读经文，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好，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12章50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使徒行传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主，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马太福音11章16到17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对于我们需用的一切，等一下再读这个哈，所以对于我们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天父都是知道的，都是知道的。他如果，他会按时、按量、按你的需要给我们，你现在的条件就是最好的条件，都是他给的。他现在没有给你，说明你不需要。他如果没有给你的，就说明你并不是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有人说不对，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婚姻。有人说我就需要婚姻，我就是要婚姻，我就要婚姻。上帝他没有给你，可能他认为你此时最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婚姻观，而不是婚姻。如果没有正确的婚姻观，他给你一个婚姻，你会 hold 不住的，你会把婚姻搞得一团糟。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上帝知道你此时此刻真正需要的是正确的婚姻观，胜过你的婚姻。我们以为、哦、就要婚姻，不，上帝知道我们可能先要一个正确的婚姻观。没有正确的婚姻观，婚姻是神赐的，真的是神带来的。那个人他为什么还没有带来？我们要先查验一下我们的婚姻观对吗，我们的婚姻会让我们 hold 不住的， hold 不住。所以上帝此时此刻给你的，或者还没有给我们的，都有他的美意。他给你的还有没有给你的都有他的美意。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认识我自己此时此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我为婚姻祷告，主啊他给我带一个人来，主啊我需要婚姻，哎呀我要结婚。祷告不是求啊，那些事你不要求。祷告是发现我真正的需要是啊，主啊我的婚姻观不对呀、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话语，我最需要的是婚姻观，我要的是那个观，没有那个观，一切都是，一切都会一塌糊涂的。所以祷告是发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里面真正是认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成功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成功观是什么。我们来读两处经文哈，我们现在可以读一下那刚才那个经文，下面那个经文。好，我们先读几处经文哈，腓立比书一起来读吧。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下一处，一起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好，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八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看一下刚才看了这几节经文。圣经是造物主给受造的人的一个做人的产品说明书，圣经是造物主给我们的一个产品说明书，哈，教我们怎么样做人，一个产品说明书。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受造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意义、有方向的。每一个人的受造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个人他造你都有目的、都有意义、都有方向。人生是一场客旅，人生是一个训练，人生是一场训练。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是完成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完成新造的人。我们之前说，上帝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造一个新的族类，上帝他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上造一个新的族类进到永恒。而这个新的族类它的特征是什么？虽然我们的身体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可是里面已经更新了，不断的在里面在更新。这个新族类的人的心灵是与神的心相对齐的，是跟神的心是相对齐的，是可以承受永恒的。这是我们受造的最终的目的，成为新造的人。上帝正在造一个族类，当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他。所以在地上短暂的岁月当中，就是完成这个心灵的不断的更新改变，完成生命的新造。我们每个人正在一个被新造，我们上帝在造人，前面是第一个阶段，现在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正在被造，就整个我们在一个大的一个熔炉里面，所有的环境都是一个炉子在造心灵啊，在造人，所以是新造的人。所以地上的岁月是完成心灵的一个更新改变，完成生命的新造，完成生命的新造，能够承受永恒，进入永恒。那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以前我们讲成功是什么？成功的定义就是预期的目的得以实现嘛，预期的目的得以实现，你就叫成功。所以人生的成功就是上帝预期你完成这个新造，就叫成功，就叫成功，预期完成这个生命的一个新造。所以圣经的神的成功观就是灵成功，就是灵成功，心灵完成这个不断的更新，完成这个生命的新造。所以圣经的成功观是灵成功，是灵成功。我们看到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他越来越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刚才在经文里面，保罗他是按照地上的条件，刚才说的事业呀，然后各方面他是法利赛人啊，很有学识啊，很有能力， 条件是非常好的，但是保罗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词，他说这一切都是粪土，就是我们刚才说成功的那个衡量的标准的那一些，刚才我们定的那一些，保罗用了一个很极端的词，他把那些什么婚姻啊、孩子这些，他定了一个词叫粪土，他定了一个词。然后跟这个相对比的，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一个是至宝，一个是粪土。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我觉得保罗是用一个非常极端的词，其实那些并不是粪土，那些也是好的，对吗？他是要把这个价值观给他完全的拧过来，就是我们心中的看重，我们心中到底看重什么？我们看重永生吗？我们看重得着基督的生命吗？我们真的看重灵成功吗？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在这地上，所以保罗用极端的词，并不是说那些东西真的是粪土，他是要让我们在里面，叫扭转，纠正我们那个错误在心中的那个价值观的排列。那个，所以他用非常极端的引起我们的重视，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我来讲，我不会像保罗一样说他是粪土，我没有那么用，我不用这么极端的词。我对我来讲，我认为他是条件，他是道具，我喜欢用道具这个词。事业、身体、婚姻、孩子、工作，这一切的一切，刚才我们说的，它是一个道具，它是一个条件，它帮助我们达到最终的成功，就是零成功。它帮助我们达到零成功的目的，就是生命的成功，更像主。那地上的这些条件，如果是有助于我们的零成功，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像主的，我们就叫它好的条件。如果它不是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目的，零成功，生命向主的，我们就叫它不好的条件。比如说哈，有些人他一直求主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孩子。好了，上帝真给他一个孩子，然后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了，然后怎么样，就不要神了，就全心的扑在孩子身上了。那那个孩子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他永生的咒诅，因为他不利于他完成他最终的成功，不利于他，就不要主了。因为有这个孩子，我就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就不要神了，我不需要神了，我不想认识神了， 我无所谓了。那这个孩子就是他永生的绊脚石啊，是他今生的祝福，这个孩子是他今生的祝福，但是是他永生的咒诅，他就拦阻他进入那个永永远远，进入他永永远远的那个生命。如果有的人在地上很有钱，有大事业，他就没有时间再来追求认识神了，他就没有时间了，因为很多的事业，那这个事业，这个金钱就成为他永生的拦路者。我用一个极端的词叫咒诅，绊脚石，就是他的绊脚石。如果我们在地上很安逸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我不需要什么查验神的旨意呀，什么遵行神的旨意呀，我安逸了吗？我不需要查验，我每天就是这样挺安逸的活。那那个安逸就是你永生的咒诅，就是你永生的拦路者。如果我的婚姻非常好，我地上的婚姻非常幸福，然后我就一心扑在我的小家，一心扑在我的小家，我就忘了神的大家，我就不去传福音，我就经营我的小家。那你那个美好的婚姻就是你永生的绊脚石。如果我们地上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改变了，我很舒服，我不需要死啊，我不需要生命改变，我环境越来越好，条件越好，那那个条件，那个环境就是我们永生的绊脚石。如果我们觉得教会的人都是有问题的，我比他们都好，所以我不需要团契，我不需要，我在家自己敬拜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团契，那些人问题太多了，我比他们好，我自己信主就好了。那你的那个好 你的那个自义，你的那个自满，就是你永生的咒诅，就成了永生的咒诅。反之，如果孩子有问题，如果我的孩子有很大的问题，反而让我觉得我更需要神，让我知道我非常需要神，我没有神我就不行。然后孩子可能没有变，但是我不断的在改变，那那个孩子就是你永生的祝福。你不断在改变，你为了你那个终极的成功，它是有助于你终极的成功。那那个有问题的孩子就成为我，他可能没改变，但他成为我永生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们的身体有问题，但是我们更靠主，我们里面更有蒙恩的确据，我们里面很平安，里面很有一个确据，越来越有那个蒙恩蒙爱的那个确据，身体虽然有问题，那那个问题也是我们永生的祝福。如果我没有婚姻，但是我越来越以耶和华为乐，我越来越享受神的爱，虽然我没有地上的婚姻，可是我越来越享受神的爱，我越来越认识神的爱，那我那个没有婚姻就是我永生的祝福，就是我永生的好条件，那个条件就叫好条件。我们看它有没有助于我们终极的目的的达成。所以圣经的成功观是灵成功，是心灵完成生命的新造，心灵更像耶稣。所以第一个体现哈，那么灵成功的第一个体现就是以神造人的目的意义为我人生的目标与方向，得着主的生命，完成生命的新造。就是这个灵成功的第一个体现，就是你知道你人生终极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方向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体现。那灵成功的第二个体现，灵成功的第二个体现是什么？圣经中谁是耶稣称赞最多的人？玛利亚。好，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谁是耶稣认为最成功的人？我们看主怎么看，主怎么看我们谁是成功的？谁？他没说马云成功，他没说，他看谁是最成功的。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路加福音10:39-42，一起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马太福音26:7-8，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然后中间我省略了，我就时间关系。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知道神造人之后，神造人之后并不是完全的就不管了，神造人不是完全不管了，相反他是随时随地都在带领我们，都在带领我们。说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次我们讲到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人生的 GPS， 对吗？他现在每一天他都用他的话语，他给我们一个人生的 GPS， 他随时随地都在带领我们。人生是有一个 GPS 在引领我们的，有一个 GPS 在引领我们。人生真正的成功就在于我们在每一个路口都是跟随了这个 GPS， 你没有去偏行几路，对吗？如果有一个 GPS， 你最成功的就是你跟着这个 GPS， 你但凡到哪一个路口偏行几路了，你就开始绕旷野了， 你就惨了，你就绕不到那个目的地了。所以人生真正的成功是在每一个路口你都能跟随这个 GPS 的带领，没有偏行几路。所以经文哈，我们刚才读了很多的经文，圣经是非常看重说遵行，就是你在那个路口你是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神的带领，遵行主的命令，是不是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就他每一个路口，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主都有一个旨意的，都是有一个旨意，我们是不是行在他的那个旨意当中。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只有真正的遵行，又只有你真正的按着 GPS 跟随这个 GPS， 你才能够进入永生。就是刚才的经文，只有真正的遵行者才能进入永生。而神最喜悦的，称为弟兄姐妹母亲的，就是你在 GPS 的，你没有偏行几路的人，你都按着他的旨意而行，那是他最喜悦的。他要称我们为弟兄姐妹和母亲。而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以遵行父的旨意为他的粮食，为他的人生的目的目标，每一天都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他一天的目标，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在主眼中谁是最成功的人，主眼中的成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玛利亚。这是他新约圣经耶稣称赞最多的人，神称赞最多的人。他说人生如果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得着了。玛利亚得着的是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人生最好的福，他得着了。如果人生有一件最首要的事情，玛利亚做了，所以他是最成功的，在神眼中他是最成功的。那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什么是那人生不可少的一件事？什么是这不可少的一件事？什么是那上好的福分？我以前真的，我以前就以为啊，玛利亚安静听讲道，马大在那忙，好像安静的亲近神啊，在那听讲道，就是那上好的福分。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并不光是一个安静的人哦，她不是一个安静，她要行动起来是了不得的，她要行动起来是了不得的。他要拿一玉瓶极贵的那个拿达香膏，是一年的工资哦。我们一年挣多少？一年八万七万，你把那一年买了一瓶香膏，然后你就浇到一个人的身上，哇，他了不得呀！这个行，他不是一个光听到的人呐，他是一个行动者啊，他可是个行动派的人。所以，真正不可少的一件事，上好的福分，是指在每一个环境中都行在主的旨意里，都行在了神的心意里，这就是主眼中的成功。你该安静的时候，神要说话了，你就安静。他说话了，神的心意，你赶快安静吧，听。神要上十字架了，需要有一个人来教他。玛利亚我觉得他真是了不得，真的是了不得。哇，他怎么会知道要教他呢？他那个圣灵的感动他常常能捕捉到啊。而且这个行动是不，这个他是不顾一切的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他姐姐骂他，说他，他不理，然后门徒说他也不管，他是不顾一切，为了要行在那个神的旨意里面，为了行在神的心里面，他是不顾一切的，也就是他而且是付代价的顺服，这是要付代价的。这一玉瓶的香膏是付代价的顺服。也难怪耶稣要如此的称赞他，他真的是一个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都能行在主的旨意里面，都能行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灵成功的第二个体现，第一个是知道我们的奔跑方向， 我们的目的是永生。第二个灵成功的第二个体现，就是每时每刻能够行在主的旨意里，每时每刻行在主的旨意里。神是恩典的赐予者，我们都是恩典的领受者。人蒙福的关键，你说我们说啊，我们是蒙福的，但是人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那个回应，就是我要讲话了，哎，你的回应就是听。然后我要上十字架了，你的回应就是来交电。那个回应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那个福气。你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神说你们不能蒙福，是因为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们怎么没反应啊？我都要上十字架了，你们怎么还是没反应？我要说话了，你怎么还在忙？你的反应一点都不敏感，对神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做什么一点都没反应。就是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我们不能蒙福，蒙福的关键是在于我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有的时候神在那个环境的那个地方他光照我们，那我的回应马上就是悔改，他光照嘛，哦，这件事情是光照我，那我的对的回应，合神心意的回应就是悔改。有的时候那个环境临到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可是我们要饶恕，有人得罪我了，那我的回应是什么？我要饶恕，那个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我要饶恕，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有的时候是要放下，是要放下有些东西。田慧上次，田慧那个房子啊，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了，打电话折磨。然后上次在我们当中，然后记得讲完道，田慧跟我说，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让我放下。要不然就总想他怎么这样啊，他怎么那样啊。有时候放下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跟随 GPS 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没有你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你要跟随 GPS 只有一个条件，完全没有我的意思，你才能跟随这个 GPS。 你但凡有一点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希望，你都可能到那个路口就不想跟随他了，都可能。所以很多时候神是要我们完全的顺服，是舍己，完全的放下，那是神的旨意。在那个当中那个环境，神的旨意可能是让我们顺服。我那个时候要辞职之前，我查验，哦，我知道神要我顺服辞掉工作，虽然很难，可是我知道我必须顺服。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必须顺服，然后又祷告了很好长时间。神的旨意在那个情况下，他的旨意是什么？在那个情况下，有的时候比如很艰难的环境来了，那个时候神的旨意什么？让你去求信心。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神如果给我们一个很难的环境，其实神的旨意是他要给你信心了。因为他知道只有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胜过那个环境。而那个时候我们的回应不是什么啊，叫求神赶快改变这个事情啊，改变呢，不是的，你来求信心，那个是神的旨意，那个是对的回应，赶快求信心，只有有信心你就能胜过了，那个就叫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他要我们安静，你把手机关掉，把微信全都不要上微信了，什么什么都不要上了，你单单来祷告，耶稣上山祷告，什么人都不要见，那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他要你去服侍别人，让耶稣去医病赶鬼，那个时候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刻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旨意。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妥协让步，在家里头活出爱。有的时候他要让我们为真理不妥协不让步。有的时候这是神的旨意啊，不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神的旨意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责备人，耶稣也会骂人，所以以前朱牧师老说骂在神的心意里，那个骂就是神的旨意。有些孩子实在是要骂一骂才能醒过来的，就实在是，就你若是骂在了神的心意里，那个骂也是神的心意， 有的时候是行公义，就是要制裁，行公义，那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公义。有的时候是要讲原则，有的时候是要妥协，所以各种情况，有的时候是安慰人，有的时候什么也别说，他痛苦得很，有的时候你等一下还不到这一页哈，有的时候是什么也别说，是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是服务的行动，你赶快去爱人，赶快去做，那是神的心意旨意。玛利亚得主称赞，就是因为她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做了合神心意的回应，这就是神眼中的成功。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也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好，那我们刚才读到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说到说，你们去行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我们以前讲过，人的平安和喜乐不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人是受造物，我们不生产平安，也不生产喜乐，我们是得着了神的平安，他那个灵释放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平安，我们就喜乐了。神什么时候释放他的平安，什么时候释放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去行，你去行，按我的话去行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以平安和喜乐作为对我们的肯定。他说对，孩子你行得对，你这个时候回应的是对的。他用什么？他不会说你对，他是给我们一个平安，给我们一个印证，给我们一个喜乐，作为他的奖赏，作为你去行了，他给你一个平安，给你一个喜乐，你就觉得很喜乐，是上帝的肯定和奖赏。所以我们自己是不生产平安，我们的情绪要想健康，是神的奖赏，我们才能有健康的情绪的。而什么时候神肯定我们和奖赏我们，是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的情绪常常有一些问题，我们感觉不是很喜乐，好像就好闷闷不乐了，你要查验你是不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行在神的旨意里了。比如说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就今天你让我做什么，每一天的祷告，主，如果我不清楚做什么，求你来指引我。如果我很清楚我今天是上班，我今天要讲道，我要怎么样，你很清楚，那求神加添我的力量。每一天我们都要问，今天你要我做什么，我今天要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查验顺服。是每一天我们的祷告主要就是查验顺服，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以他的平安和喜乐作为对我们的肯定和奖赏，这也叫隐秘处的奖赏，就是我们以前读到马太福音，隐秘处的奖赏，是生命的奖赏，是生命的祝福。最后我们的灵每一天，愿我们每天的灵成功，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成功观，每一天我们的灵成功，我们知道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我们是为永恒而活，我们是要得主的生命，我们的方向就是得主的生命。灵成功的第二个体现，我们今天我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我向他祈求能力，求主帮助我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好，感谢主哈，我们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最后是几个思考问题，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哈。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个系列的谎言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就是听听就过了，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那个谎言，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特别特别大的祝福。 我觉得关于谎言的信息呢，它实际上是进入这个信仰的一个实质了，实质不是只是一个口上的讲一些道理啊什么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谎言，你的信仰都是空的。你不知道自己的谎言，你那个问题就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的成功观里头有没有谎言？在我的成功观里面有没有谎言？我是否每天以行神旨意为我的目标和满足？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以行神旨意为我的目标和满足的话，我们会每天情绪非常好的，真的会非常好的，会非常的平安和喜乐。然后我每天会查验吗？会顺服灵魂 GPS 的引领吗？这是我们的思考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好。